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呢，和您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发生的十大科技新闻。过去的这一年呢，对于几大社交媒体，尤其是 Facebook 啊，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多事之秋了。那关于社交媒体的安全以及隐私泄露的问题呢，就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我们先来看看 Facebook，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媒体就爆出来英国剑桥的一位教授发布了一个研究的应用，他因为使用了 Facebook 提供的一个利用 Facebook 账户登录的功能，获取了 Facebook 用户的信息。那这个呢是符合 Facebook 的用户隐私设定的，但是呢，他私下把这些资料分享给了名为剑桥分析的这么一个公司，这个呢就没有符合 Facebook 的规定。开始的时候啊， Facebook 是表示有5000万用户的资料被泄露了，但是后来呢，这个人数就增加到了8700万。 Facebook 最终提供了一个工具呢，让用户自己查看自己的资料有没有被泄露。那 Facebook 表示呢，我们已经告诉了剑桥分析要删掉这些用户数据，但是呢，剑桥分析又说我获得的这些数据是合乎 Facebook 规定的。那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呢，在4月10号和11号 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格就去国会参加了听证会，就网络安全和内容审查等等问题呢，接受了议员的提问。扎克伯格呢，在现场表示，其实他自己的数据也被第三方应用程序给偷走了。那公司呢，也会调查所有使用 Facebook 的应用，看看他们是否也存在滥用用户数据的问题。扎克伯格当时也明确表示说啊， Facebook 不会利用麦克风去收听或者记录用户的对话，只有在用户发布含有音频内容的时候呢， Facebook 才会访问麦克风。那到后来呢， Facebook 也确实对用户隐私的规定进行了修改，而且它也修改了第三方应用访问用户资料的设定，变得更加的严格。但是呢，到了今年9月， Facebook 再一次发布通知说它后台有一个漏洞被利用了，大概有5000万用户的个人资料受到了影响。后来呢，他就说是有2900万用户的姓名、email 和电话号码被盗了。不过 Facebook 后来在调查之后表示啊，说这个背后的黑客呢，应该是来自于一个数字媒体公司，而不是一个政府的组织。那到了今年12月中的时候， Facebook 第三次又公布了用户资料泄露的事件。那这一次呢，是一个程序的漏洞导致了680万用户的照片被泄露给了第三方的开发人员，只要人们把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即使没有发布呢，也会被开发人员看到。那更为严重的是呢，也就是在这件事情刚刚爆出来之后的12月18号，纽约时报又发表文章说，根据他们报社获得的一份 Facebook 的内部文件，以及对大约50位 Facebook 前员工的采访呢，他们发现 Facebook 在过去或者是现在啊，和超过了150家公司达成了一种特别的合作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呢？这种合作呢，使得 Facebook 获得更多的用户，同时呢，这150家公司呢，可以绕过Facebook 正常的隐私规定，获得更多的用户资料。而且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大公司，比如说 Amazon、 Apple、 Microsoft、 Spotify、 Netflix。而这种合作关系呢，最早是从2010年就开始了，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还都存在，一直到目前呢，还有一些仍然在继续。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举例说，比如说微软的 Bing 搜索，它就可以看到所有 Facebook 用户的好友的姓名啊， Amazon 可以获得用户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等等。那对于这些指控呢， Facebook 就回应说，他们公司的合作伙伴并没有忽视用户的隐私规定，他们也不会将这些信息用于独立于 Facebook 功能的其他意图。一些公司也出来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访问过这些私人的讯息。而 Facebook 的泄露引人关注的重大原因，除了说用户群很大以外啊，还是因为有一些问题呢，它并不是说是程序漏洞引起的。比如说剑桥分析公司，它就是用正常的程序获得了数据之后，把它转给了别人。而比如说我们刚刚发现的，它和其他公司持有的这种特别的合作关系呢，也是说它就有一些数据就给了别人。但是呢，因为程序漏洞引发的用户资料泄露呢，其实在 最近几年也是频频发生，比如说 Google Plus 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就被爆出程序存在了漏洞，用户的姓名、 email、 职业、性别、年龄这些基本的信息，即使你设置成公开不可见呢，也会被第三方的开发人员看到。那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呢，其实是 Google 之后发表了声明说，哦，这个泄露我们在今年三月份就已经修补了，而且没有发现开发人员利用这个漏洞。不过呢，这个漏洞存在了三年， Google 并没有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发表声明。那外界呢，就对于一些公司应对这种问题的透明性产生了质疑。而且事情其实没有完全结束，到十二月初的时候呢， Google Plus 又经历了一次数据泄露事件之后呢，Google 就把原本计划明年八月关闭的 Google Plus 呢提早到了四月，而且呢它在九十天之内就关闭了 Google Plus 开放给开发人员的程序开发接口，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比如说通知用户啊这一类的处理。那另外呢，像 Twitter 它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发现了一个安全漏洞，可能导致用户的密码泄露，建议旗下超过3.3亿的用户去修改密码。那说到了这个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呢，我们就顺便看一看今年社交媒体用户人数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今年社交媒体的北美的用户数呢都没有继续的增长，相应的海外用户的增长比例反而更高一些。以几个大的社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 Twitter 和 Snapchat 为例啊，这三家公司在今年的北美日活跃用户数呢要么是几乎不变，要么是反而有所减少。不过他们北美用户贡献的广告收入是最多的，比如说上个季度 Facebook 北美用户人均创造的广告收入呢有27块钱多，但是欧洲用户人均的收入呢是8.82美元，亚太地区呢才2.67美元。那比如说 Twitter 的美国的活跃用户人均广告收入是5.19美元，但美国以外的人均呢是1.17美元。 Snapchat 呢在北美的人均广告收入是2.62美元，而第二高的欧洲呢只有85美分。那业界就认为呢，北美的用户数没有增长，就意味着社交媒体在未来要么需要插入更多的广告，要么呢就需要努力的扩展海外市场，才可能使得收入出现进一步的增长。说到这个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啊，其实在今年刚刚开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两个 CPU 的漏洞被爆出来，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Intel 被爆出存在名为熔断和幽灵的这么两个漏洞，黑客呢可以通过这两个漏洞非法读取系统的内存，窃取内部存在的一些密码等等这些东西。其中熔断呢是从1995年开始生产的Intel 的 CPU， 还有一些 ARM 架构的处理器，还有部分 IBM 的处理器都存在的问题。而幽灵呢则是 Intel、 AMD 以及 ARM 的处理器都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漏洞的根源呢是因为现代的处理器啊增加了一种名为叫推测执行的技术，它就是为了提高并行的性能，在处理器还没有执行到后面的命令的时候呢，如果它发现有一些闲置的资源，它就会同时执行后面的那部分命令，并且把结果临时的保存下来。对于这两个漏洞呢，各大厂商是纷纷的发出更新。这里面呢，不仅仅包括我们认知的芯片厂商、计算机的制造商，也包括像微软、苹果这些公司对于操作系统进行了安全更新，还包括像 Amazon、 Google 这些公司呢对于云端的服务器进行了更新，还有一些软件呢也因此就发布了更新。不过呢，正如年初发现这个漏洞的科学家预言的一样啊，今年11月份呢，他们发现了7个针对这两种漏洞的变种，其中两个呢是属于熔断的变种，另外5个呢是属于幽灵的变种。那科学家呢说，他们已经向受到影响的芯片厂家呢报告了这些漏洞，相关的厂家也在努力的解决这些问题。不过看起来呢，未来一段时间发现两个漏洞的变种打补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一直在循环往复的常态。除了这些安全方面的问题，自动驾驶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今年对于自动驾驶呢可算是悲喜交加的一年，一方面呢它是发生了多起的自动驾驶事故，一方面呢又有完全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出租车上路。那由于自动驾驶的事故呢大部分都发生在上半年，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些事故。今年3月份呢发生了全球首例自动驾驶车辆撞人的事故。那 Uber 的无人驾驶汽车在 Arizona 呢 发生了车祸，在晚上撞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穿过马路的行人，导致了行人死亡。后来 Uber 公布了事故发生前的录像呢，就显示在事故发生前，其实行人已经在摄像头的视野内了，而当时的车内的安全员呢，好像正在低下头看什么东西。那后来呢，就有内部消息称，其实呢，自动驾驶汽车的系统当时是检测到了有人或者是物体穿过马路，但是因为算法预先的设定呢，他们认为这个检测可能是误报警。他们当时的考虑是，汽车的设置是有安全驾驶员的，按理说呢，这个驾驶员会人为的干预，来避免这种错误造成的伤害。但是事故发生之后呢， Uber 就取消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一直到今年年底呢，才刚刚恢复在匹兹堡的测试。这件事情呢，也让大家注意到了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呢，刚刚宣布说他自己的车载芯片和 Uber 要合作，要打造出真正的无人车。那英伟达呢，到四月中的时候也表示说，虽然Uber 用的是我们家的芯片，但是软件呢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并不是我们的系统。另外一个事故呢，也是发生在今年三月，是一位 Tesla 的司机 Apple 的工程师，他在 Mountain View 附近的高速路上呢，撞到了中间的隔离栏，造成了汽车着火，司机去世。那当时 Tesla 呢是处在自动驾驶的模式上，事故发生之后啊， Tesla 就说这个系统呢发出过多个警报，要求司机切换到手动的驾驶模式，但是并没有获得响应。那这两起车祸呢，让人在检视全自动驾驶安全性的同时呢，其实也带来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司机在驾驶这些有一部分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走神，从而在需要人工干预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那说完了今年自动驾驶发生的最大的两起事故呢，我们来看看今年的一些变化。我们先说回到 Uber， Uber 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宣布将在多伦多投资超过$1.54亿来扩展无人驾驶汽车的先进技术部门，看起来呢并没有打算去减缓无人驾驶领域的投入。不过到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又有传闻说呢， Uber 可能会把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部分拆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也在考虑呢在 IPO 之前呢出售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少数的股权，来应对比较高昂的成本的压力。无论怎样呢， Uber 在十二月初已经正式提交了 IPO 的申请，不过这也是题外话了，在此我们就不多说了。那说到无人驾驶呢， Waymo就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公司，它也是在无人驾驶技术方面进展最迅速的公司之一了。那它之前呢和 Uber 之间的专利战也是打得火热，到今年十月初的时候呢， Waymo 宣布他们在公共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的车辆累积的里程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英里，比去年十一月份呢多了600多万英里。到十月底的时候， Waymo 宣布呢，他在加州获得了首个不需要司机的自动驾驶测试的许可。那这是去年呢， Waymo 在 Arizona 的凤凰城获得了这类许可之后第二次获得这种许可。而 Waymo 划出的测试区域呢，基本上就是在 Mountain View 附近，北到 Palo Alto， 南到 Santa View 的这么一个区域。公司就说呢，他们白天晚上都会进行测试，最高的时速呢是65迈。许可呢允许是在雾天和微雨天进行测试的，不过他们首先呢会在城市的街道进行测试。 Waymo 就反复强调说他们非常注意安全，一旦汽车遇到看不明白的状况呢，他就会先停下来，一直到他搞清楚了再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那 Waymo 就说呢，他下一步会在加州推出类似在 Arizona 的那种 Early Rider Program， 就是说你可以申请成为他的 Early Rider， 然后呢你尝试乘坐没有司机的这种自动驾驶汽车。那说到 Arizona 呢， Waymo 在去年四月就在 Arizona 推出了这个 Program 了，那到今年十二月的时候呢，他就推出了另外一个 Program， 是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服务，叫 Waymo One。那人们就可以像 Uber 或者 Lyft 一样下载一个 App 叫车，不过呢这个出租车的服务就配有司机了，在紧急的状况下这个司机就可以干预车辆的运行。这个服务呢目前只是对一些人开放，之后呢它会慢慢的扩展到更大的人群。其实除了 Waymo 和 Uber 呢，我们知道很多公司都或多或少的会涉入到自动驾驶领域，比如说 Apple 的自动驾驶测试车辆数目今年有明显的增多啊，福特明年年初就会在首都华盛顿 DC 来测试自动驾驶，奥迪呢它是计划在2023年之前开始生产自动驾驶汽车等等。 说到自动驾驶呢，有一个和它极其相关，也是近几年来极其火爆的话题，那就是人工智能。那今年年初呢， MIT Technology Review 在展望2018年的十大科技的时候啊，其实有三个都和人工智能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智能城市、Cloud AI 就是人工智能云服务，以及一类非常特别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叫决斗神经网络。那我们先来看看呢，今年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新的进展和突破。当然呢，自动驾驶方面呢，因为之前已经特别讲过了，所以我们这里就不会再讲跟自动驾驶相关的部分了。 Google 呢，作为人工智能的大户之一啊，今年它有两个特别耀眼的产品，一个呢是它在开发者大会上展示的可以帮人打电话的智能助手，叫 Google Duplex。在大会上呢， Google 就展示了这款人工智能软件，它以非常自然的这种语音和口吻打电话给餐厅和理发店，它和真正的这种接线员沟通来定位置。虽然 Google Duplex 到目前呢其实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产品，但是它的这种展示呢就展示了人工智能在与人进行自然语音的这种对话上的一种进展。那另一个和 Google 的相关进展呢，可以说是医学或者说是生物学相关的。Google 旗下呢有一个叫 DeepMind 的团队，就是这个团队呢之前开发了 AlphaGo， 打败了世界顶级的围棋选手李世石。那这个团队呢后来又开发出了 AlphaZero， 可以从零开始学习，打败了自己之前开发的 AlphaGo。 那今年这个团队呢又开发出来一个 Alpha 系列叫 AlphaFold。这个 AlphaFold 呢是转战到了生物医学领域，它在世界蛋白质模型预测竞赛中排名第一。那通俗一点说呢，蛋白质模型预测呢就是给你一堆的化学成分，你来破译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这种结构的名字呢叫做蛋白质折叠。预测出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呢？它会帮助治疗一些和蛋白质出错相关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帕金森、阿兹海默症等等。它也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分解现在严重的塑料污染。那 AlphaFold 参加的这个蛋白质模型预测竞赛呢，是美国常规医学研究所出资举办的大赛，每年两次啊。竞赛过程中呢，组织方就每隔几天给这些参加的团队发过去一些氨基酸的清单，那参与者呢就要根据清单来预测蛋白质结构。今年年底呢，主办方就宣布 AlphaFold 在98个参与团队中的积分排名了第一，它准确地预测了43种蛋白质的25个结构，而排名第二的团队呢，它就只预测对了3个。比较有意思的是， AlphaFold 在破译第一个蛋白质结构的时候，它用了2周的时间，但之后的每一个呢，都大概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那说到机器学习呢，大概很多公司都会用到某个公司的硬件产品，它就是英伟达。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说英伟达的硬件，英伟达呢在今年的一个大会上呢展示了首个用人工智能生成的交互式的虚拟世界。那传统的那种交互式的虚拟世界呢，就像你打游戏的时候，这种世界它是需要用 3D 模型根据用户的视角通过显卡来产生影像的。而这个新的技术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它呢本来有一些现实世界中自动驾驶汽车拍摄到的这种城市的视频嘛，它利用这些视频进行学习，然后产生出来虚拟世界的影像。那英伟达呢就说这个技术它可以降低游戏开发的成本，因为开发人员呢不需要再耗费大量的人力成本去创建城市的三维模型，而且呢这个技术也可以用来去训练自动驾驶技术等等。那除了这些呢，语音助理的应用在今年的增长也是比较迅速的。有一份调研就显示呢，今年具有含语音助理功能的设备在全球增长到了10亿台。除了语音助理啊，送货机器人也是有显著的进展。比如说这种机器人的一个制造商，英国的初创公司叫 Starship Technologies， 它还今年10月底的时候在英国推出了首个机器人送货服务。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不同的公司来推出机器人送饭的服务了。目前最常见的使用机器人送货呢，是用所谓的 last mile 服务，就是到最后一段呢，让机器人负责把货物送到你的门口。 说到送货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说 Amazon 这个在送货方面是屡屡创造新方式的公司。今年四月份呢， Amazon 对于 Prime 的会员推出了名为 In-Car Delivery 的送货到车服务。一些指定品牌的车辆可以使用一种叫做 Amazon 钥匙的这么一个应用，你不需要在车里，你只需要下载这个应用呢，连接到自己的汽车，那送货员到的时候呢，车子后备箱就可以打开，它就可以把这个货放到你的后备箱。不过说到 Amazon 呢，它最近比较引人注意的应该是 Amazon Go 了。 Amazon 在前年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在西雅图开设了第一家无人收银的这个 Amazon Go 商店，今年呢它在西雅图开设了第二家，而且它扩展到了芝加哥，在旧金山也开了店。那彭博社今年九月份的报道就说， Amazon 计划到2021年的时候把这个规模呢扩展到有3000家商店。Amazon Go 的商店呢，主要是利用摄像头啊这一类的东西来识别用户拿了哪些商品出门，所以呢，用户就不需要经过收银台结账，你只需要安装一个 Amazon 的应用，你走出商店的时候呢，系统就会自动结账。那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呢，也曾经去 Amazon Go 在旧金山的商店进行探访，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说呢，店里主要是出售一些盒装的食品啊、小吃啊、饮料啊，那内部呢也准备了一些座位和微波炉，这样你就可以加热一些速冻的食品，你也可以在那里吃午餐这一类的。那 Amazon 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他们公司在旧金山呢有自己制作沙拉的厨房，而且他和本地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供应商合作来供应食品。到了今年12月初的时候呢， Amazon 又在西雅图的市中心 Macy's 的6楼，也就是他去年租下来作为办公的楼层，推出了 mini 版的 Amazon Go 商店。这个商店的面积呢，大约是450平方英尺，它是一个独立式的结构，就是它有封闭的天花板，那天花板上就安装有大部分的这种摄像头啊、传感器。商店呢，主要是供应成品或者半成品的这些早餐、午餐、晚餐以及饮料和零食，它比一般 Amazon Go 的种类呢要少一些。外界就认为呢， Amazon 它应该是希望通过推出这种 mini 版呢，来把 Amazon Go 推广到更多空间比较小的地方，比如说机场或者是商场。那无巧不成书呢，就在 Amazon 宣布推出这个 mini 版的前一周，路透社就报道说， Amazon 今年夏天已经和洛杉矶国际机场还有圣何塞国际机场都进行了商谈，它计划将 Amazon Go 的商店呢引入到机场。而且也是在12月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传闻说 Amazon 其实计划开出更大的 Amazon Go 的商店，至于开到什么地方呢还不确定。那 Amazon 呢还有一件事情呢，相对这些新闻而言其实引发的波动可能更大更广，就是它的第二总部的事情。 Amazon 在去年9月份宣布要建设第二总部，它当时就吸引了来自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超过200个城市的邀约。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它就选出了20个城市做最终的抉择，而到今年的11月份，它宣布说它的第二个总部呢会拆分到2个城市，分别是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叫 National Landing 的地方和纽约的皇后区的长岛市。不过这个 National Landing 呢，其实是为了吸引 Amazon 建第二总部特意划分的一个新区域而取出来的新名词，实际上呢，它是包含当地的水晶市和周边的一些地区。由于这种大公司的加盟呢，会给城市发展、就业等等方面都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各个城市为了吸引 Amazon跑到自己这儿来建设第二总部呢，都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相对于弗吉尼亚州比较欢迎的态度呢，其实长岛的反应则是两者皆有。当地有一些居民呢，就担心 Amazon 的进入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外来人口，或者造成更加拥挤的交通，甚至导致 local 的这些店铺的租金可能上涨。其实除了第二总部啊， Amazon 还宣布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比如说它要在波士顿呢有一个43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叫 Tech Hub 的地方，主要是 Amazon Web 的服务和 Alexa 开发人员的办公室。而在密歇根呢，它会建一个机器人的发展中心。在阿拉巴马呢，它会建设一个85.5万平方英尺的一个新的某个项目中心。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化科技，我是陈轩。刚刚与您回顾的是2018年十大科技新闻的前面5条。我们在之后的节目中呢，会与您回顾2018年十大科技新闻的另外5条。感谢您的收听。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